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十篇，诗篇八，一首赞美诗。这将是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但在我们进入诗篇之前，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天父，我们作为一个班级来到您面前，知道您如此爱我们。你为我们而死，你在我们无法理解的情况下选择了我们。我们知道每一份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您。甚至我们的信仰也来自于你们和那些向我们传达信息的人。因为我们都是通过某人向我们传达信息而来的。感谢你把它当作真理传给我们。神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认识罪、公义和审判，并把我们带到救主面前。你是启示这些经文的神，也是将这些经文赐给我们的神，你爱我们，帮助我们理解，并以奉基督的名荣耀你的方式呈现他们。阿门。好的。我们现在的方法部分被称为诗篇的形式批判方法。诗篇的一种类型，一种非常占主导地位和重要的类型是赞美诗，赞美诗。我们观察了它的主题，这些主题值得赞扬。我们思考了当务之急。神命令我们赞美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以热情来赞美，谁实际上是赞美的？唱诗班，整个以色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呼吁全世界，但他只想要有道德的人，即今天靠着圣灵的力量过圣洁生活的人。他不想要恶人的称赞，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憎恶。我们研究了赞美的原因，在那里我们有了完整的神学。我们看到了学习神学的奇妙方式。他来自上帝的子民，他们庆祝上帝的属性，历史之神，并将其归还给上帝。他作为神的话语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听到神学都是用赞美的话语，我认为这是学习神学的最好方式。我们注意到他颂扬了他不可言传的属性，他的自在性，他的永恒，以及赫西所说的能力不足，他的全能，他的无所不在，他的全知，所有这些我们都依赖，但我们无法参与。他们无法让我们参与，但另一方面，他也有可传递的属性，即他的怜悯、他的信实、他的恩典和慈爱。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崇高的上帝，因为他是全能、全能的，没有怜悯或恩典，他可能像异教徒的神那样成为暴君。另一方面，如果他充满恩典和怜悯，他就没有能力影响他并实现他。所以，这就是不可交流和可交流属性的完美结合。我们谈论了耶和华的无与伦比。在我看来，宗教进化的解决方案不适合圣经神学。也就是说，宗教从多神教发展到只崇拜一位上帝，同时承认其他神灵到一神教。我认为更好的理解是区分没有其他上帝的神学声明和宗教声明，因为现实是人们崇拜妄想和假神。上帝是人类所能想象的一切所无法比拟的。而人类所想象的一切都只是幻觉。所以我们讨论了这一点。我们谈论了其他属性，他的爱，他的信实等等。刚才说了一句话，那就是创世神。我们研究了如何让他们利用周围世界的神话。他们用他们来象征性的表明上帝是创造他的那一位。他们用神话的语言来表明他是征服混沌的人，他是真神。我们最后说了一些关于西安之歌的事，了解乌加里特文本以及贝尔的山是扎芬山，以及西安山在巴利宗教中的所有扎芬山都是有帮助的。这就是无敌山。这是神相会的地方。这是我们在山上与上帝相遇的地方。这是他获得胜利等等的地方。但在有了广阔的视野之后，我们的方法是更狭隘地看待事物。所以我挑选了两首赞美诗来考虑。其中一首是我们在最后一小时看过的诗篇100，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诗篇。我们拿起一些著名的话，我们反思说，全世界都在庆祝，他们会因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神而来到神面前。他的子民是他牧场上的羊，他们是地上神国度的中保。新约圣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旧约里，外邦人要到神面前，就必须到亚伯拉罕那里。他们必须来到以色列。他们必须来到圣殿。在旧时代，以色列并没有作为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将世界带到上帝面前。 各国通过其使者和国王前来代表。他们会像是巴女王一样来到耶路撒冷。他遇见了所罗门王。在古代世界，大使们会来到耶路撒冷观看敬拜活动。以色列说，与我们一起敬拜又真又活的神。但以色列从未去过其他国家。但那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这样的传教活动。最接近这一点的是约拿，他前往尼尼微宣讲审判并呼吁人们悔改。但这是独一无二的。当你读到新约时，现在它发生了变化。现在你必须到全世界去传福音。我们要向所有人民讲述调解王国和调解人。只有一位神，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人基督耶稣。有趣的是，在约翰福音中，当希腊人来到腓力面前时，他们对腓力说，我们会见到耶稣。耶稣现在知道他的死亡时刻已经到来。在此之前，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很明显，耶稣已经在时间表上了。他知道他正在走向死亡，他说，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当外邦人来时，他们说，我们会看到耶稣。他说，现在我的时刻到了。这向我们的主发出了怎样的信号？他的时刻到了。他该死了。好吧，在为全世界赎罪之前，福音不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开头，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我们世人罪孽的。因此为了全世界做出了牺牲。因此为了让全世界都来归向他，必须为万民赎罪。因此耶稣说，随着为地球上所有人民所做的赎罪，你们可以到全世界去传播福音。因此我们将耶稣带到了世界上。他们不必来找我们，尽管他们可能会来找我们，但我们有责任将福音带给全世界。这就是我们与挪亚谈论的，他是神，并且在那时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我们正在阅读诗篇100，这位于你笔记的第90页。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首美妙的诗篇吧。这是诗篇中第一首赞美诗，诗篇一、二篇是引言。我们说过，诗篇第一篇是邪恶之门，是为那些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设立的，就像树栽在溪水旁一样。那些人因喜爱律法而成为义人。他们是新造的人，可以进入诗篇。正如我们所说，将通往天国。第二首诗篇是加冕礼，向我们介绍了诗篇的主角及国王。这样说的，我已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他将统治全地。请求我，我的儿子，我会把异教徒给你作为继承权，把天涯海角给你作为财产。这就是介绍。然后我们立即看到诗篇第三篇。这是大卫逃离押沙龙的时候，他开始说，主啊，我的主，我的敌人有多少？有多少人起来反对我？许多人说他无法在上帝那里得到释放拯救。所以他在痛苦中，他说，我的上帝，救我脱离这种痛苦。那是诗篇第三篇。前几天我们看诗篇第四篇，其中描述了干旱的苦难和国王的危机。诗篇第五篇是陷入困境的。诗篇第六篇正处于困境之中。诗篇第七篇陷入困境。现在我们第一次读到诗篇第八篇，我们读到，主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现在我们赞美神的名。所以这是第一首赞美诗。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也考虑这首非常著名的诗篇，这是第一首赞美诗篇是合适的。现在会发生什么？你会得到9和10是一首哀歌，11是一首感恩节之歌，但有很多哀歌，12和13。然后你得到14，这是在说话的诗篇人是多么败坏，没有一个行善的，没有一个在主面前行正直的。我们都是酸牛奶。我们都误入歧途了。那是14。
Cię umarłby. Zatem teraz Bóg jest oddany górze Syjon.
这很有趣，因为8和14彼此匹配。8人可以有多伟大。你把一切都踩在了他的脚下，14就是人性的可怕。然后15到24就形成了自己的统一体。稍后当我谈论编辑诗篇时，我将再次讨论这一点。但我试图让你感受到此时此刻你在诗篇中的位置。所以这是诗篇八。主啊，这是耶和华 Tetragrammaton。我们称其为 Tetragrammaton, 因为它是四个辅音 Yahweh。我们认为原因是 Anyway。 所以它是耶和华，但通常有主翻译。然后我们的主是小写的，第一个读作 Adonai， 这个读作 Adonai， 它的意思是主人，我们的主人。主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你将你的荣耀置于诸天之上。从儿童和哺乳婴儿的口中，你们为敌人奠定了消灭敌人和复仇者的力量基础。当我想到你的天空，你的手指，月亮和星星，你所设置的地方，你所关心的一个凡人，你所关心的一个普通人算什么？你使他缺乏天上众生的一点小事，并赐他荣耀和尊贵为他的冠冕。你使他管辖你手所造的，你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无论是牛羊还是野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以及海中游的生物。主啊，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贵。在第九十页，下一页，我猜是第九十页。我对这节经文的翻译进行了讨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中提到耶稣时使用了这节经文，在那里我们被告知，你不是让他比天使低一点，而是让他暂时比天使低一点。对于我们研究诗篇的这一点来说，这有点太先进了，但我正在讨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文本之间的差异，以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及我们主的职业生涯时所做的事情。我不想立即这样做，所以我要跳过这个。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好的。然后我来到第91页。我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在我们进入解经的细节之前，我们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结构。所以我主要关心第9页上面的修辞及诗篇的结构。这首诗篇有我们所说的包容性及它的主题的包容性。首先，主啊，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结尾是，主啊，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因此这不是呼吁赞扬，而是赞扬宣言。有点不同。关于学习诗篇的一件事，你会感到震惊，这确实是赞美的宣言，全地现在都在赞美主。这有点不同。不是呼唤全地来赞美主，而是全地都在赞美主的名，这是诗篇的姿势。这就是主题。现在主题分为两节。两节交替平行。首先，他谈到了创造、创造的秩序以及上帝在创造中的辉煌。然后他从这个话题转向历史的秩序、救赎的秩序以及上帝如何从地球上消除邪恶。所以在第三节的结尾，就是神在创造中的辉煌、神在历史中的辉煌以及他如何消灭敌人和报仇者。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就拥有神的荣耀。当我想到天空、手指的作品、星星的月亮等等时，这就是创造的伟大。然后是人来统治他，并把一切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从创造的顺序到救赎的顺序，然后回到创造的顺序，更详细地描述夜空。那么人类的救赎秩序就将一切都纳入了他的脚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基本上就是诗篇的结构。我将跳过交叉部分，直接进入第92页进行阐述。所以在这里我只是逐字逐句的讲，就像我通常做的那样来理解它。我们已经讨论过主，我是耶和华，我不需要再这样做了。请注意，这是我们的，所有国家都应该加入他们，以色列就像我们上次一样，知道主创造了我们。所以主啊，我们的主是神的子民，正在赞美这一点。你可能会注意到，在诗篇后面，我们从我们转向国王本人。当我想到的是第二节，因此他离开了我是我们的主权者，我们的主人。因此无论这个人有什么荣耀，他都是主的仆人。他通过承认他在广义上侍奉主，并且承认上帝是主人，从而完成了他的任务。我们谈论了最后一个小时，当他说多么雄伟，这是在你的第92页上，我定义了这个词，意思是权力强大或辉煌。他用于红海，这是他对风暴和海洋的统治，正是他用右手粉碎了埃及挑选的军队。所以阿迪尔这个词，你的名字在击败敌人方面是多么威严，多么强大。你的名字有多威严？因为在这首诗篇中，他将击败他的敌人，并将一切置于他人民的脚下，统治这一切。所以阿迪尔这个词来形容多么雄伟是恰当的。我想你能理解我为什么成为一名希伯来语教授。当我说我开始涉足神学时， 我意识到一切都回到了文字。就在那时，我开始专注于语言，因为我发现，除非我知道单词的含义，否则我无法准确或巧妙地处理它。我知道如何使用语言。这就是我在这里所做的。我们正在学习神学，但我们正在另一个很多人不想去的层面上学习。有很多学生吐出希伯来语，他们拿希伯来语开玩笑。我认为这可能是教授的错，他没有让他们清楚地了解他们正在研究的价值等等。如今，这个名字，他的名字威严。今天我说他的名字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在那里，我通过 CEG 和弦，它的统一性和它的名字来说明三位一体。我们借着圣父、圣子和圣灵荣耀他的名。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这就是我们受洗归入三位一体神的名字，因为那是他启示的最终产品。我想我不必再多说了。现在我们有了一些反思。我在这里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不仅仅是严格的解释，我正在反思。我正在展示我们赞美神的名字是多么必要。我要说一些非常激进的话。如果我们不赞美神，他就会死。这是非常激进的。让我解释一下自己，因为你知道，我不太相信这一点，但同时又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悖论。我会解释一下。一些哲学家对本体论知识和认识论知识进行了区分。所以，我们可能会回顾一些哲学，但请耐心听我说。也许值得你花点时间来理解为什么我说，如果我们不赞美上帝，他就会死。本体论知识是事物实际的样子。认识论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方式。它总是相对的。本体论知识是绝对的、确定的。认识论知识总是不完整的。那么，让我来说明一下我在说什么。当艾琳娜和我从费城搬回来，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回来时，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然后回到利京，我们租了一套公寓。距离学院仅隔一个街区的公寓楼里，八楼有一套公寓。艾琳娜和我可以，她可以在这间公寓的阳台上，我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可以通过信号量进行通信。我们离她很近。这是理想的。而且她很漂亮。我们俯瞰英吉利湾。我姐姐说，布鲁斯，你的客厅有30英里乘30英里。我们俯瞰这些山脉和海湾。我看着云彩。它过去挺美。这绝对是美妙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它价格实惠。我的意思是，我们的预算有限，我们可以租这套公寓。虽然不大，但很完美。只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允许动物进入。艾琳娜喜欢我们的猫。现在我们很矛盾，完美的公寓。但我们有一只猫。唯一的一个是什么？我们的猫很完美。没有刮花，很干净，也没有发出任何噪音。事实是，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养了一只猫。所以，我们搬进了猫，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有一只猫。当然，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忍受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罪恶就是我们搬去和猫住在一起。有一个问题。猫跳进了窗户。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位女房东说，窗户里有一只猫。所以，伊莱恩，尽管她很聪明，我们还是养了一只毛绒猫，它看起来和我们的猫一模一样，一只虎斑猫。于是，她把毛绒猫放在窗户上。尽管我们很虚伪，但我们就是罪孽，她会把毛绒猫从一个窗口移到另一个窗口。所以，如果真猫跳进窗户，女房东就不会知道我们养了一只猫。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忍受这一点。所以，伊莱恩说，最后，他说，我们必须放弃那只猫。这是不对的。我说好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所以，当到了给女房东付房租的时候，我对他说，你知道，我们在哲学界认为，一些哲学家区分了本体论知识和认识论知识。谢天谢地，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说，本体论知识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只有上帝知道。认识论知识总是相对的，这就是人类的认识方式。他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哲学。我说，好吧，让我们假设，北方森林有一棵树。它与人类相距200英里。没有人知道那棵树在那里。这棵树在暴风雨中倒下了。因此，根据本体论知识，树倒下了，但只有上帝知道。 从认识论上来说，这棵树并没有倒下，因为没有人知道。他说，你开什么车？我说，好吧，养只猫吧。他明白了。从本体论上来说，是的，我们有一只猫，但从认识论上来说，我们没有猫。在这件事上，我制胜了比尔·克林顿。所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人知道我们有一只猫。所以，从本体论上来说，是的，但从认识论上来说，我们不这样做。他对我说，你有猫吗？他明白了。现在你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了。从本体论来看，上帝是存在的，但如果没人知道他有什么用呢？你看，如果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就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看，好吧，我知道木星可能存在。别相信。也许宙斯确实存在，但没有人称赞他。他不存在。所以，假设我们都停止赞美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说他会死时，他就会不复存在。然而，这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他使上帝的存在依赖于我。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误的。所以，我把这个决议放在这里。注意耶稣所说的话。这是路加福音第19章里的事，当他临近下橄榄山的路时，全群门徒都开始喜乐地大声赞美神，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神迹。奉主名降临的君王是应当称颂的，愿天上有平安，荣耀归于至高者。人群中有一些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我告诉你，他回答道，如果他们保持安静，石头就会哭泣。总会有的，人类不赞美他，石头就会赞美他。神不能死。你看他不会的，他总会有人来称赞他。他打电话给你和我来表扬他。他存在于我们对他的赞美之中。当我们赞美主时，我们的尊严和我们是谁是令人惊奇的。人们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主啊，我们的主啊，当全地都在赞美你时，你的名是多么威严和强大。这是对诗篇主题的神学反思。现在这个主题已经展开，在第一节天堂辉煌。然后令人惊奇的是，这需要从儿童和婴儿的口中理解，你已经命定了力量等等。但第一部分是他在天上的辉煌。那里有两个部分，我已经，好吧，你将你的辉煌置于天堂，创造的秩序，现在是儿童和婴儿口中的救赎秩序。你已经奠定了坚固堡垒的基础，以消灭你的敌人，消灭敌人和复仇者。我说，神对天的统治是直接的，但神对地的统治却是通过他的子民来进行的。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他通过我们来统治。让我们回到这一点。首先，我说，在天上彰显他的荣耀。然后我们将回到第二个想法，即孩子消灭他的敌人。首先，然后是他在天上的荣耀。你们这些使你们拥有正义统治者的皇家荣耀的手段。我在这里指出词语研究，通常专门用于正义统治者的修饰荣耀。它具有一位光荣正义的国王的巨大光辉。通常翻译时，介词 L 常被说成是高于诸天。也许他会把你的荣耀置于诸天之上，但介词 L 也可以表示在诸天之上。所以，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当你抬头看下一章时，月亮和星星揭示了他的杰作和他的伟大。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应该翻译成，你把你的荣耀放在诸天之上。所以，当你仰望天空时，你会看到神的辉煌，你会看到神的威严。天堂是，我们称之为天空，但实际上以他们的现象学的方式看待它。创世纪第一章中被翻译为穹顶，或现代翻译中的穹顶或拱顶，实际上是天空被视为透明的水晶圆顶，支撑着其上方的水。这纯粹是现象学的。看起来就是这样。比如在埃及，它显示太阳乘船穿过上方的水域。有趣的是，这是现象学的。这是谈论上帝和理解事物的一种方式。在沙马诗中，太阳神或者说他的代表之一，他坐在他的宝座上，坐在洪水之上。我们在诗篇第29篇中看到神坐在洪水之上。洪水是我们所谈论的想象中的洪水。所以无论如何，他的荣耀在天空上，那个穹顶使用了那种对世界的现象学可视化。我想，好吧，让我们反思一下，因为如果这在大卫的世界中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拥有哈勃望远镜的世界中更是如此吗？这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围。 我在那里谈论了事物的大小。我的意思是，这超越了一切，上帝对我的荣耀是我们的银河系有10万光年宽。因此，以每秒186000英里的光速行驶，需要10万年才能穿越我们的银河系。然后，我们现在通过哈勃望远镜了解到，星系的数量比我们海岸上的沙子还要多。有数十亿个星系。这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围。我去了，你叫它什么？哪里有天文学？不，不是天文台。我会想到他们展示星星并教你天文学等等。我去了纽约的那个，那里展示了一个星系。它是螃蟹的形状。可以说，螃蟹的两条腿之间有70万光年的空间，是我们银河系大小的7倍。而且有数十亿。我的意思是，这整件事的规模绝对会让你感到困惑。事实是，这就是许多人的问题所在，木星比地球大6倍。所以，如果你在木星上，地球的亮度会小6倍。距我们银河系边缘10万光年。哦，例如，从我们行星的边缘和冥王星开始，等等，从我们的行星系统的边缘开始，地球的大小就是电视屏幕上像素的大小。就这么小。从我们银河系的边缘看，它不可能是均匀的，用哈勃望远镜是看不到的。它是那么小，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然后你停下来思考，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小房子是什么？它们是微生物。我们的规模是多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是，这否认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在我看来，地球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一场关于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谎言、基督与撒旦、教会与世界的戏剧正在上演。重大的精神问题正在这个地球上发生，我认为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这具有巨大的意义。不需要大舞台。一个舞台与整个世界相比几乎是无限小的。但在那个舞台上上演的是真理。这就是我对地球的理解。这是整个宇宙中进行精神斗争的舞台。我们是这出戏的一部分，我们是谁？人是什么？这就是他要说的。我们统治一切。我们要战胜邪恶。我们要战胜不公正。我们要战胜妄想和谎言。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无限小的星球地球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它非常重要，不是在规模上，而是在事实上。所以我列出了其中一些。我这里有一些这些星系的照片。是的，这些是哈勃望远镜看到的一些星系。我只是想添加它们。它们确实以自己的方式美丽。我的意思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反思的第二件事不仅是地球的大小，还有一切事物的速度。所以我从地球的速度开始。那是赤道以1000英里的速度旋转。它是什么？25，是的。每小时数千英里。我们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行驶。该星系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绕着星系中心旋转。不不不，我跳过了一个。地球的轨道，我们以每小时66000英里的速度绕太阳飞驰，一年内绕完一圈。你必须以每小时66000英里的速度行驶。我认为卫星数量为18000颗。所以我们的速度是卫星速度的3倍多。然后太阳同时公转。最后空间正在扩大。这就是天文学的伟大奥秘。该空间正在以光速 1.8 膨胀。就是光速186000。太空正在以每秒约36万英里的速度膨胀。谁能理解这一点？这就是你在天上的辉煌。我们对这种辉煌的了解比我们之前的任何人都多。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它扩张得如此之快，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讨论。但我认为，我不认为圣经确定了地球的年代。我认为问题在于化石记录。根据我对创世纪第一章的理解，当你开始时，地球就已经在这里了。我认为你不能从圣经中谈论年轻的地球或古老的地球。你无法以任何方式证明这一点。所以我对地球已有139亿年或1400万年的历史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因为当我拿起创世纪时，地球已经在这里了，但是却处于混乱之中。这就是我对这一章的理解。因此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但这就是为什么我承认我们已经有好几百万年的历史了。但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理解空间的速度，例如类星体距离我们240亿光年。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这比大爆炸理论要古老得多。原因是地球正在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膨胀。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推动太空的能量从何而来？我们如何在非空间的事物中理解空间？这整件事对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但所有这一切，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所以对我来说，整件事都是上帝的证明。我在这里给你一些爱因斯坦的名言。正如我所说，不可理解的事它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在旧约神学中讨论的。基于几乎所有人都接受的大爆炸假说，如果你想研究它，那么它的基础就是进化论。一些世俗和基督教科学家抄袭了人类宇宙学原理。根据这一原理，物理性质如强合力常数、引力常数、宇宙膨胀率、恒星之间的平均距离以及其他物理性质的值必须如此精确，才能通过影响进化论，一种有思想的生物能够反思自己的起源。如果你接受大爆炸，我也这么认为，那么进化论的要点是，我认为这里不需讨论。这就是整个讨论。如果你接受这一点，那么一切都必须如此精确，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这是我唯一想说的一点。一切都必须如此精确。所以，根据最好的解释，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意图和设计。诺贝尔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教授虽然持怀疑态度，但他指出，如果几个物理量中的任何一个稍微偏离一点点，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就不可能有稍微不同的值。我们不会仅仅从物理角度来看。牛津大学数学教授、沃尔夫奖获得者罗杰·彭罗斯 Roger Penrose 因其对大爆炸的分析描述而获得沃尔夫奖。他发现这些物理量非常适合生命，以至于聪明的创造者一定选择了他们。对于他来说，这是无可辩驳的。这是他能解释的唯一方法。真是太精确了。需要微调的一个常数与大爆炸的能量有关。温伯格将10的120次方中的一个部分的调整量化。一定是，那就是10有120个零。我们必须如此精确才能来到这里。芝加哥大学一位被广泛引用的天体物理学家迈克尔·特纳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种调整。精度就好像一个人可以将飞镖扔过整个宇宙并击中另一侧直径一毫米的靶心。那将是可能的。如果你在10万英里之外，你可以扔出这个飞镖，它会击中一毫米厚的靶心。这里只讲几件事，你知道，在哈勃望远镜之前，质子的大小是 1.836, 比电子大。我们的情况略有不同。质子比电子大，物质就不会像我们所知的那样存在。就是这么精确。太阳必须正好位于9300万英里之外。离我们越远，我们就会被冻结，离我们太近，我们就会被烧毁。无论地球离宇宙中心更近，我们都会被辐射毁灭。我们正好处在正确的位置。我们也处于观察其他地方的正确位置。光线太多了。这里有足够的黑暗，我们可以看到天空。就这么多了。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修罗斯的相信的理由一书的优点之一。他还指出，他在康奈尔大学主修天体物理学。直到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地球会旋转两个半周期。不，它每两个半小时旋转一圈。之所以是24小时，是因为月亮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运行。月亮是一个刹车，阻止我们更快的旋转。你能想象如果我们每两个半小时绕一圈吗？但月亮减慢了它的速度。一切都很完美。水会膨胀。这让我着迷。这是唯一这么快的事情。如果它不膨胀，我们就会变成一块冰块。地球的反射率必须是完美的。也就是说，照射到地球上的光是被它吸收了一定量的。它反射到太空中的量是一定的。如果不精确，光合作用就不会发生。生命将不存在。当我思想你的荣光时，你已将你的荣光置于诸天之上。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地下，与艺术品和机械作品交谈，然后被带到白天去看看天上和地上的几种荣耀，他会立即宣布他们是这样一个人的作品，正如我们所定义的上帝。 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有人对力学和艺术有所了解，并且他们曾在洞穴中，那么他们就研究了人类艺术和人类力学。然后他们就走到了这里。这将比任何人类所能取得的成就更加光荣。他说，上帝啊，无论谁干了这件事，你都会宣布他的罪。但保罗赋予他神学元素。他说，上帝的愤怒已经从天上向那些以邪恶压制真理的人的一切不敬虔和邪恶行为显明了。因为关于上帝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表明了这一点。但自从创造世界以来，上帝的无形品质、永恒力量和确定的本质已经从所造之物中清晰地被理解，使人们无可辩解。因此，对保罗来说，他具有道德命令的神学维度。那么现在讲完了神的伟大，讲了地球这个舞台，那么神是如何消灭邪恶的呢？我们从婴儿和乳儿、哺乳婴儿的口中读到，你们已经奠定了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和复仇者的力量基础。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我已经读过很多次了。这就是全部吗？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认为通过背诵经文可以防止自己的心智萎缩。因此，即使在他90多岁的时候，他也会记住大部分圣经。因此，他会附和并引用希伯来书第11章，这是他最喜欢的章节之一。他会引用约翰的大部分内容。他只是喜欢圣经。所以他记住他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但实际上是出于神圣的原因。所以他来到诗篇第八篇。所以我记得从钦定本中，当然，主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贵。你们从婴孩的口中将荣耀归于诸天，你们已经建立了力量来消灭敌人和复仇者，无论那里有什么。当我想到你的天堂、你的手指、月亮和星星时，你已经就位了。人算什么，你会关心他，人字算什么，你会拜访他，而你已经把一切都踩在了脚下等等。所以我父亲会背诵他，他会说，主啊，主啊，你的名字在全地是多么卓越。吃奶的口中将你的荣耀放在天上，你已经获得了力量。当我思念你的天空、月亮和星星。当他讲完后，我说，但是爸爸，你消除第二臂节来消除敌人和复仇者。爸爸说，是的，我知道，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念。所以我现在要尽力从孩子们和婴儿的嘴里讲清楚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是训诂。我想应该是的，这些都是修辞手法。我想应该清楚的是，一张嘴是不能奠定基础的。一定是转喻。他所说的口中指的是诗篇中的祈求和赞美。所以通过他们的请愿和赞扬，你就能消灭敌人。所以嘴显然必须是一种修辞手法，因为嘴不能筑起堡垒或消灭人。更重要的是儿童和哺乳婴儿。那么哺乳期的婴儿如何表达祈愿和赞美呢？这肯定是在比喻那些并不强大或伟大的人，他们就像小哺乳婴儿一样。所以这是来自那些只不过是你能想到的最弱者、最弱者的请愿和赞扬。所以我认为路德就在这里。路德正确的将儿童和哺乳婴儿解释为一个人物。我想说的是一个隐喻和夸张来描述神国度独特的谦卑品格。除非你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否则你无法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是来自那些不为自己辩护的人。他们并不声称自己有任何力量。他们所有的力量都在主里面，这是他们的祈求和赞美。力量可能是城堡、保护地的另一个转喻。所以即使是地狱之门也无法战胜它。我认为这是一个地方，这就是 NRSV 拥有堡垒或保护的原因。所以力量就是它不能被打败，它一定会胜利。因此为了非常简洁地表达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又一个的修辞手法的复合。这是诗。诗歌，你必须期待简洁和修辞手法。这非常简洁。所以口就是祈求和赞美。婴儿和正在哺乳的婴儿是那些因信仰而现出人类弱点的人的弱点。他们很强大，他们消灭了敌人和自我复仇者。对我来说，这很有意义。报仇者是不信的人，他们不祈求上帝为错误的人报仇。他们本身就很坚强。因此他们为自己报仇。 而教会却不会为自己报仇。他依赖于上帝并相信上帝会纠正错误等等。所以我有一些反思。诗篇假定了一位英雄，一位与敌人、对手进行精神斗争的主角。主角祈祷，我是。这是因为通过对儿童和婴儿的赞美，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堡垒，以对抗你的敌人、野蛮人、敌人和复仇者。而反对者是那些不赞美，而是为自己报仇而不信靠神的人。所以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战斗，一场信仰与武力的精神之战。我们正处于一场属灵的征战中，神将成为胜利者。我们将通过信念赢得胜利。这就是斗争，信仰和不信。今天不信的飞镖向我们投来。撒旦很强大，但我们知道基督更强大。这是诗篇149篇。在圣徒的聚会中向主唱一首新歌，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物主欢喜。愿西安的人民因他们的王欢喜。让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用手鼓和竖琴为他演奏音乐。因为主喜悦他的子民。他以救恩为谦卑的人加冕。让圣徒们为此荣耀而欢欣鼓舞，并在床上欢呼雀跃。愿他们口中赞美上帝，手中握着双刃剑，向列国报仇，向万民施行。用脚镣束缚他们的国王，用谢克尔的遍体束缚他们的贵族，以执行针对他们的判决。这是所有圣徒的荣耀。请注意，双刃剑是，好吧，他们的赞美在他们口中，双刃剑在他们手中。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这并不是上帝的人们不使用手段。他们不使用手段。他们不为自己报仇，但在旧约中，他们确实有剑，并且有剑的用途。但当我读到诗篇第三篇以及信心和手段如何结合在一起时，我会更多的谈论这一点。我认为这段时间是值得的。你知道，布鲁斯，我想到的事情是，如何，你知道，我们现在并不生活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无论如何，因为正在进行一场重大战斗，你知道，这些事物。所以，我们还有其他类型的战斗，你知道。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争取有报酬的工作，对吗？战斗什么？有报酬的就业。这是一位才华横溢、技术精湛的国际律师，与国际公司进行交易，但现在石油矿区已经死了。而且他没有工作。而比尔，这个年轻人，由于经济的原因，他的生意确实摇摇欲坠。所以，这里正在发生一场斗争，一场战斗，一场战斗。有点像这样，这一切都是在谈论一场真正的战斗。但还有其他类型的非身体战斗。他们正在处理情况。这对今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们需要鼓励。他们，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转向哪里？正确的。面对这些情况，我们也必须嘴上赞美，心中充满信心。上帝是守信的。我们转向第二节，天上的荣耀和凡人统治大地的辉煌。第二节是交替平行，因为交替平行加强和扩展了信仰。首先，当我考虑时，国家对我是作为创造者和统治者的庆祝，现在范围缩小了。以下是从我们的人民到我的变化。他谈到了天空，现在特别谈到了天空中的月亮和星星。而现在从消灭敌人到统治地球。所以第一部分是人们温柔者的祈祷。现在是主俯身拜访他们，照顾凡人。第一节阐述了按照创造的顺序，天上的壮丽辉煌是多么的雄伟。并按照救赎的顺序，通过回应祈祷而获得庄严的辉煌。在第二节中，至尊主圣名的威严是他月亮和星星的威严光辉。在救赎的顺序中，这是他对温柔之人的关怀所带来的壮丽辉煌。所以在第一节中，他们在祈祷。在第二节中，上帝正在照顾他们。他正在拜访他们。他正在记住他们，并让他们成为统治者。所以这是一种给你两种观点的并行性。他们正在祈祷，而他正在拜访他们并帮助他们。让我们看一下第二节中有这三个部分。我们在夜晚的天空中拥有这种荣耀。然后我们就有了他弯腰帮助凡人。这是第三节和第四节。在第五节和接下来的诗节中，他加冕凡人来统治。下一首绝句将凡人加冕为统治者。然后我们被告知凡人的规则是什么。所以首先我们要为凡人加冕。 然后我们就有了凡人的统治。然后我们在下面的四行诗中看到了凡人的规则。首先，当我想到你的天堂、你的手指、月亮和星星的作品时，夜空中的天堂的荣耀都是你所安置的。他说，想想吧，当我思考时，当人仰望无边无际、布满星星的天空时，上帝与人之间的差异就显露出来了。当我思考时，这种差异的整个矛盾性质就显而易见了。你看着夜空，你就会意识到这与我们完全不同。你的天堂，你手指的作品，请注意，上帝是所有者。这是他手指的杰作。他通过创造拥有它。这是他的产品。当他说你将其设置到位时，就意味着它是永久性的。很坚定。但现在，这位创造万物的伟大神却屈尊帮助凡人。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凡人？希伯来人将会给予这一点。什么是凡人？你关心他，一个普通人，你关心他。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希伯来语中有四个人一词被翻译出来，指的是我们所说的一般人类。只有一个词是 Enosh， 它讲述的是人及其弱点。就在那时，赛特生下了以挪士，这是人类的弱点。就在那时，人开始呼求主的名。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他们开始呼求主的名了，因为这代表他认识到人的软弱。那是以诺。亚当泛指人类。是的，正如我所说，我们有个人。然后格伯尔就是强者。所以这四个字你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加伯尔就足够了，以挪士就弱了。这就是他使用他的原因。这个软弱的男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竟然让你这么在意？布雷瓦德·柴尔兹说，上帝记忆的本质是正念。布雷瓦德·柴尔兹在于他因为之前的承诺而对某人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你还记得他。我理解这意味着他记得他委托人类统治地球。所以他很留意他，因为他命令这个人做的就是统治他的创造物。然后他说，什么是人子？这是一个完整的讨论。但我认为它仅仅意味着人类。这就是我们开始学习希伯来书的地方。我现在不想谈这个。经常说，若约伯眼中连月亮都不明亮，星辰也不纯洁，何况一个凡人，一个以诺士，他不过是一条蛆虫，一个人类，一个本。亚当与这里同一个词，他只是一条蠕虫。我就这样吧。现在我们想起来了，你还记得他。你关心他。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的层面上学习。有很多学生吐出希伯来语，他们拿希伯来语开玩笑。他屈身回应人民的请愿。希伯来语单词是 Teked。拜访的意思是仔细注意自己的情况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老国王詹姆斯说拜访，这并不意味着你拜访我，拜访对我来说意味着去拜访，去见某人。不是这个意思。新国际版有时将动词译为来帮助。当上帝将他的人类形象和创造的规则交托给他们时，他并没有放弃他们。隐含的，通过他仔细记录副总督的情况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以孩子般的温顺来拯救那些依赖他的人。他告诉我们去统治那些依赖他的人，他拜访，他了解情况，他来使他们能够做他们被委托做的事情。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一点。人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人？你如何看待自己对你的存在至关重要。这就是我在这里提出的。埃米尔·布伦纳说，所有精神力量中最强大的是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动物，你的行为就会很野蛮。你觉得自己怎么样？他理解自己的本性和命运的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你明白你是上帝的创造物，你的命运是天堂，那将完全改变你对在这里想做什么、应该如何行事的一切想法。因此，你对自己是谁的理解是你整个行为和神学的基础。事实上，这是决定所有其他力量影响人类生活的一种力量。我认为这被夸大了。我认为这是你对上帝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它正在表明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呢？人是什么？有趣的是，在没有启示的情况下，有思想的人往往会诽谤我们自己。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他将人定义为政治动物。我看历史越多，我就明白了。换句话说，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努力说服彼此接受某种立场。 我不认为动物会这样做。他们只是互相残杀，但我们是政治动物，试图就某种规则达成共识。它就是这么定义它的，但它是一种动物，一种政治动物。对于埃德蒙·伯克来说，我们是一种宗教动物。所以，我给你这些不同的定义。所以，我首先从叔本华开始。他是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我从他开始，叔本华有一次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是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头发乱糟糟的，西装皱巴巴的，一只鞋子脱掉了。公园管理员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愿上帝保佑。他不知道自己是谁。除了启示之外，他一无所知。然后我说的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政治动物。对于埃德蒙·伯克来说，他是一个利用动物的工具，但他们都将动物定义为动物，并且定义多种多样。所以，你明白了。对于吉尔伯特来说，毫无疑问得到了沙利文的认可，他在一首著名歌曲中说道，他是大自然唯一的错误。那是吉尔伯特，毫无疑问得到了沙利文的认可。对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来说，他是一个魔鬼，但却被一些慷慨的信仰所束缚。非常消极的观点，但受到一些慷慨信念的束缚。这是他的观点。对于 E.R. Wilson 来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尊严。人已经失去了尊严。当我们失去了哥白尼革命的地址时，我们就开始失去尊严。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因此，当弗洛伊德发现我们甚至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时，我们失去了更多的尊严。我们受他提出的这个身份的约束。所以，我们甚至不是那样。几年前，当 IBM 的蓝色巨人战胜了我们的国际象棋冠军卡尔波佐夫时，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尊严。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尊严。于是，我们从动物变成了魔鬼，被软弱的束缚，现在没有任何尊严了。我引用了杰出思想家的话，他们就是这样定义的。大卫就是这样说的，你已经给他加了荣耀和尊贵为冠冕。这是多么不同的观点，这将如何改变你以这种观点生活的方式。你注定要主宰一切。我喜欢 C.S. Lewis 在1952年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典礼上所说的话。他说，将那顶巨大而沉重的王冠戴在他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头上是全人类的象征。上帝给了我们一顶王冠来统治，但我们缺乏经验，我们年轻又无能。最终的结果是，我们需要上帝让我们能够统治。所以，埃尔默·马丁在他的书《上帝设计》中说，如果你想象一个从一到十的比例，上帝是数字十，而野兽是一个数字，一个一，在一个比例上，野兽是一，神十，人是八或九，比天使低一点。但在希伯来书中，我们看到耶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超乎天使之上。这是新的。当你用这首诗来反对这些世俗的哲学家时，他开始为我闪耀出他所有的荣耀。因此，我为您放了一些数据。现在，他为凡人加冕，统治整个地球。这里我们有两个部分。凡人被加冕为荣耀，并受命进行统治。所以，你让他少了一点天人的东西。现在天上的众生是有争议的。这里的希伯来语单词是 Elohim， 许多翻译都有它。你让他比上帝低一点点。但埃洛希姆可以指天上的存在。当塞缪尔从地下出现时，这些通灵者，恩多的女巫。他说，我看到了一个埃洛希姆 Elohim， 一个从地理上来的神圣存在。它可以意味着一个神圣的存在。恩多女巫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女巫看到了，但她什么也没听到。塞缪尔听到了，但他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这告诉你，你处于超心理状态，某种精神状态。这不是物理上的，因为一个人可以看到，而另一个人看不到。一个人能听到，另一个人听不到。根据扫罗身边人的使命，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所以，在这样的故事中，我们处于不同的精神境界。无论如何，你让他缺乏了。因此，埃洛希姆可以指天上的存在。这不是一个结论性的论点。但你会想，既然他说是你创造了他，你会期望他说，你让他比你低一点。比如，为什么从第二人称变成第三人称？所以，其实是一本将这些天上的生物翻译为天使。我认为希伯来书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我想就是这样的想法。 你把它弄得比天人还低一点点。另外，这首诗篇是在思考创世纪第一章，但这会让我离得太远了。所以，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诗篇。好的。所以，我给你引述撒母耳记上的一段话。然后他说，你就给他加了荣耀的冠冕。这意味着荣耀意味着社会地位和荣誉。我会把它放在那里。现在凡人已经加冕，他们现在被委托统治整个地球。他为他们加冕，现在又任命他们来统治地球。你派他们管理你手所做的事。你把一切都放在他们脚下。这是上帝说的示意，统治作品，统治你双手的作品是示意，让他们统治于和一切。当他说放在他们的脚下时，那就等于散文被征服了。当他说出一切时，他包括蛇和龙。你要把一切都放在你的脚下，包括妖怪、蛇、龙、撒旦，一切邪恶的东西，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神学反思比纳，好吧，我在最后添加了征服或统治的动词，把他们放在你的脚下，暗示凡人必须努力赢得对生物的统治，对马的控制，对战车的控制，对牛耕地、牧羊以产奶和羊毛。所以把它放在他们的脚下并使用它，意味着一种斗争，必须工作，工作。这是正确的。把它放在你的脚下，把一切都放在一起，我们将更多的谈论人类的规则。神学反思。我说，这是对创世纪第一章中文化使命的诗意阐述。上帝创造了人，并告诉他要征服一切，将一切置于他的统治之下。现在正在将其写入诗歌中。所以这是文化使命的反应。我认为文化使命有两个部分。一是征服物质世界，征服鱼，征服牛，一切事物，如我所说，牛耕、马拉等等。但我认为它也包括精神世界，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中，我们遇到了蛇，他们应该把蛇放在他们的脚下。但所发生的事情是，蛇把他们带到了他的脚下。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他们失败了，因为我们不是与血肉之躯作战，而是与执政的和掌权的作战。离开上帝，与我们作战的敌人，精神敌人，比我们自己的精神更强大。他们输掉了这场战斗，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这才是重点。我们必须依靠神。因此，在物质领域，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我的意思是，这太令人震惊了。所以，我只列出了一些领域，看看沟通。我的意思是，我和比尔的交流更多，远远多于我和世界各地学生的交流。看看我们在这里进行的圣经培训。我想，比尔，他现在将通过计算机发送此信息到世界各地。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传福音了。这太棒了。我们到处都有及时联系。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谈论能源。我的意思是利用水来发电，现在利用原子，我们现在可以收获，利用这种巨大的能量，照亮我们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家庭。我的意思是100年前他们没有这个。他们刚刚开始通过电或药物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已经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我们通过药物或旅行显着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我们以音速旅行。就在100年前，莱特兄弟，如果你读过卡拉关于莱特兄弟的书，就在100多年前，他们飞了30英尺。现在，如果你去史密斯尼博物馆，如果你去过华盛顿，我向你保证，一定要去史密斯尼博物馆和莱特博物馆。你到过那里吗？在同一个房间里，有莱特兄弟，还有这艘阿波罗宇宙飞船，这一切都是在70年的时间里完成的。人类在沟通、能量和医学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但精神上却彻底失败，我们生产的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所以现在我们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色情内容正在摧毁家庭，摧毁青春。所以当你打开它时，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妓女向你提供服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邪恶降临到了这里，摧毁了家园，毁灭了人们。我对自己读到的谎言之多感到惊讶。通常来自极右的人，他们只是编造一些东西，来自左派的人也有，但充满了谎言。你一定要检查一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它充满了邪恶。你谈论能源。好吧， 原子弹我们利用能量，但看看它能做什么。它可以消灭人类。正如我前几天晚上所说的那样，在佛罗里达州海岸爆炸一枚氢弹，将会在整个州引发400英尺高的海啸。那太糟了。结果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医学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治疗方法，但我们害怕生物战。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化学品和我们对化学品的了解来消灭人类。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我们的旅行，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火箭上，但是我们可以在火箭的末端放一颗氢弹。我们担心朝鲜以及他们会如何对待这个坏人。所以结果是我们在物质上完成了任务，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惨遭失败。所以我们所有的好回旋镖都对我们不利。我想这值得我们反思。现在我跳到第102页的中间，被统治的生物，所有的羊群和牛群，以及野生动物，天上的鸟，海里的鱼，以及在海中游泳的人。我注意到陆地生物，所有的羊群和牛群等等，所有的野生动物。所以换句话说，它包括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野生动物是不洁净的，羊群、牛群都是干净的。所以它是一种分生现象，既有驯化的，也有野生的。但后来他说，移动到天空中的鸟，鸟和鱼在一起，我们的创造。但现在请注意这里发生的情况。换句话说，所有的羊群和牛群都是它们产生生命的。野生动物，它们制造死亡。天上有鸟，海里有鱼，这就是生活。它们产生生命。但我认为在海洋中游泳的那个是利维坦，邪恶，邪恶的象征。它与死亡、野生和死亡的动物相匹配。所以这是一种说法，我们应该统治生命的力量和死亡的力量。本质上所有其他的都是复数，但在大海中游泳的那个是单数。单数。我谈论空气和水生物。你认为利维坦是什么？这只是作为魔鬼的一种修辞手法。是的，我认为他们通过提到利维坦来指代巨大的海怪。但我认为它来自希腊语。希腊神话中没有人。我的意思是，在迦南神话中，利维坦是邪恶的代表。它是混乱和邪恶的。主题再次重申。所以包含我，你的名字多么威严，设定了诗篇的边界，并听起来了它的主题。诗篇的其余部分用两节来发展这个主题。但请注意，神在全地是多么威严。他在创造中直接是威严的，但在救赎的秩序中他是威严的，通过他的子民进行调解。因此是的，他通过我们而显得威严，因为他似乎在赞美人类，但事实上人类是他的代理人，这就是我们。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将一切都置于我们的脚下，无论是生还是死，善还是恶，我们都会胜利，因为我们的神不会失败。那就是诗篇第八篇。这是一个很棒的诗篇短语。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十篇诗篇第八篇，一首赞美诗。